实在是很喜乐，又再回到大家的中间哈。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完全的救恩。其实主就在这一卷这一卷书里头，乃是再一次把我们带进那完全的救恩，乃是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头讲到，这位超越一切的基督已经来到我们的当中。那神现在已经完全是借着他的儿子亲自来晓谕我们，所以这个救恩乃是把我们带进神的荣耀的至圣所里头，我们可以自己与神面对面，甚至我们可以亲身来经历神荣耀的儿子亲自的显现。但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个救恩好像对很多很聪明的人，他们说，哎呀，哪有这样的事，哪有神来为神好像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好像这个救恩是白白得来的，真的是很白白得来，好像这个救恩在很多人来眼中看来，怎么可能是如此，怎么可能是如此，甚至他也不相信神竟然有大这么大的恩典，可以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而成为义人。其实我记得我开始接受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不明白，有很多我不明白的事情，甚至我的逻辑可以去分析，可以去探讨，但是我不见得能够完全的明白。甚至我现在在看很多的教会中的聚会中，我看见很多牧者竭力用世人世上人的理智来分析这个救恩，只能就好像人我们现有所能理解的东西去理解这个救拯救的恩典。但是这个恩典有一个程度，大到一种程度，乃是当我们愿意，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甚至整本圣经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可是我愿意，我羡慕，我想要得到这样一个生命的时候，当我们跟神说，主，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欢迎你进来做我生命的救主，当我们愿意这样打开的时候，很特别，照着圣经所讲的，神是灵，神是灵，神是灵，所以我们可以用心灵和我们真实的面貌去来，好像向神一个敞开，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遇见这位耶稣。当我们遇见这个耶稣以后，我们就像一个属灵里头的婴孩一样，我们就慢慢在神的家中，在神所带领我们的一生的脚步里头，我们慢慢来认识这位神。而且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难处，所有的痛苦，所有的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经历这个救恩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我刚才坐在那里，我想到我们这位伟大的神，他在2000年前来到我们中间，可是亚伯拉罕却是在3000多年前他就在这个世上，他认识耶和华，他认识主耶稣的父亲，他愿意来跟随耶和华，来就是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所以从他以后历世历代，从以色列的后裔，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 一些以色列所有历世历代所有的这些跟随神的百姓，他们怎么样蒙受这样大的救恩，乃是耶稣在2000年，也就是亚伯拉罕之后1000多年，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耶稣所成全的救恩往后来到我们中间，实际上往前所有圣经上曾经认识耶和华，他说我愿意的时候，神的救恩也就临到他们身上。所以耶稣这个救恩乃是超越时间跟空间，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奥秘。可这么大的救恩，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开始学习，我们开始经历，我们甚至属灵生命也开始成长。但是常常我们会忽略，我们会轻视，甚至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尊重这么大的救恩，好像我们需要，这是个宝贝，这个宝贝大到一种程度超过我们想象。 所以第四节，希伯来书二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念，一起来。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每位家人，我们当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进入神这样大的救恩的时候，其实神自己与我们同行，神自己用神迹奇事，用各方面我们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们很多的需要，我们很多的难处，我们很多向神来呼求的时候，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心里有疑惑，主你会成全吗？主你会成全吗？我记得我信主以后，后来我结了婚以后，我们照台湾，我们过去台湾所教导的就是说啊，结婚就是说你们结婚三年后再开始有第一个孩子，你要好好享受你们两人的生活啊。我们就在这样的教导中，我们就用人的方法就避孕。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我们用人的想法来做很多事的时候，其实反而招致很多的难处。等我们后来想生小孩，生不出小孩，你知道吗？生不出小孩。可是我们想要小孩，那怎么办呢？很多人就去找医生，医生就给你怎么样？我有一个弟兄，他们是用试管婴儿得到他的孩子，你知道吗？那个弟兄后来跟我讲，他对他的姊妹有很大的亏欠。他说让他姊妹去接受那个试管婴孩的治疗，他们是有孩子，可他说哎呀，那是我的妻子，你知道吗？在医生的眼中像一个白老鼠一样，算时间，哎呀，你知道人要做那个事情很辛苦的，而且里头还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难处在里头。我后来上了神学院，我的老师就开始教这方面，他说你知道吗，做医生的做试管婴儿不会给你只做一个受精卵的，弟兄姊妹，会受很多的受精卵，最后只选择了一个。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借着医生的手，可能用你妻子的卵，然后你的精子人工受孕，得到很多的生命，却只选择一个，所有其他的呢，那个生命就死在医生的手里。弟兄姊妹，感谢主，那时候神把我带进神的家里头，我们可以学习一件事，很多我们的教会的辅导他们就为我们来祷告。弟兄姊妹，祷告多久？一年，在我们最不容易的时候，神让我们怀了孕，神用神迹奇事来见证他自己，他是那位大能的神。我另外一个学弟更有意思，他们结婚很多年没有小孩，教会开始为他们祷告，你知道祷告多久吗？三年。照我过去的经验，哎呀，一年主都会听祷告的，第一年没有，第二年没有，神要见证他的自己。在那一年后，我们开始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到第二年还在祷告，没有，主再次问我们，你们要不要再来依靠我。第三年怀孕，然后很快你知道吗，他们后来生了三个小孩。主用自己用神迹奇事，用百般的异能，还有圣灵的恩赐，乃是主自己来见证这个完全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当得救以后，我们越来越多要经历，还要经历。什么意思？主，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有很多的事我们不要觉得一定是怎么样，乃是主，我愿意打开我自己，主你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要经历主你那完全的救恩，甚至我们未信主的家人，甚至我们的婚姻的关系，甚至我们所有生命中的难处，我们都要经历主这位又真又活而且是伟大的神。弟兄姊妹，我现在还在学习这样功课， 我的孩子有很多难处，我们学习什么？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甚至觉得不太可能的事，我都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主，我就是在这把我的孩子所有的难处，因为我们现在孩子有很多的难处，弟兄姊妹，我现在在教会中做很多青年的事工，很多青年人有忧郁，有很多青年有难处，甚至他们现在毕了业这么多时间找不到工作，找不到 full-time 的工作，很多小孩都打好多份的工，在那里挣扎。但主自己说的，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来见证主的救恩是完全的，主的救恩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这样一个实际一个完全的救恩里头，乃是我们一生一世，不是我们一生一世，乃是我们整个家庭，甚至我们整个家族，甚至我所认识的神要把粮给我们的所有的地，这地的所有的人都可以一起来忍受这么大的祝福。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是元帅，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是释放者，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元帅是什么？元帅很特别，在约书亚记，在约书亚记的第五章，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他就派了探子去探访耶利哥城，然后他就熟悉了耶利哥城有什么样状况，他知道耶利哥城有人要来帮助他们，就是那个妓女拉合。然后约书亚就离开了以色列的军队，亲自去勘察这个耶利哥城，在城外勘察，突然看见一个人，这个人是他所不认识的，他就问那个人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帮助我们的仇敌？那个人回答他说，不是，我不是来帮助你们，我也不是来帮助仇敌，我乃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弟兄姊妹，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是谁来带领？是约书亚吗？不，乃是神自己来带领神的百姓去得着神要给他们那个牛奶与蜜之地。所以这个救恩乃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因为这位元帅他要领许多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们所有人得救，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女，乃是要成为那祭司，成为属神的那个得神加倍祝福，所有天上一切的荣耀的祝福都要临到我们身上的那样的一个位分里头。这位元帅要带领我们进入那荣耀里去。什么是荣耀？什么是荣耀？荣耀是什么？荣耀呢，是神自己与我们同在。当以色列人进入那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早在38年前，他们的父辈已经派了12探子来勘察过这个地。这个地的名又高又大，这个地很多的仇敌的城池是也是那么样的坚固，那么样的让他们觉得没办法攻破。甚至这些仇敌又高又大，他们说我们会成为我们仇敌的食物。那弟兄姊妹，不。耶稣要带领的这批以第二代的以色列这个儿女们，乃是主自己成为他们的元帅。怎么样呢？乃是这个元帅走在前头，然后元帅后面就是怎么样，所有的以色列人军队要怎么样，祭司走在前头，然后怎么样，他们绕行耶利哥城，每天绕行耶利哥城一次，每天绕行一次，前六天是这样，第七天绕行七次，然后站定，他们就开始呼喊赞美，然后仇敌的城墙就完全的倒塌。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就是他在我们前头走，我们跟在他的后头。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紧紧来跟随。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是适当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来怎么样赞美神，再来欢呼，把我们的仇敌全然交在主的手中。 所以神的百姓是做什么？乃是紧紧的跟随，知道主必带领我们胜过一切的仇敌。这个元帅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神的百姓很特别，不要自己去挣扎，不要自己去想很多的方法，乃是紧紧跟随，乃是自己说知道主一定要带领我们胜过一切。所以在这里说救他们的元帅是因为受苦难得有完全，所以神的百姓也要经历很多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我若我们在荣耀里头，我们在难处中，我们会知道我们需要完全的藏身在这位元帅的怀里，知道他必定做主做王。所以这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极深的功课，在苦难中，在仇敌环步中，我们的心还是那样稳定，我们的心还是那样可以靠着主稳行在高处里头。然后到了适当的时候，主说你们就呼喊，就呼喊吧，就来赞美吧，所有仇敌一切的那些拦阻，那些都要倒塌，都要倒塌。所以神的百姓要因着神自己做我们的元帅，我们的生命就会完全，我们会完全。所以我们需要经历耶稣基督是元帅，他负责一切的到底。那在这段经文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是释放者，是释放者。因为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在加利利的会堂里头，他拿起了以赛亚书，他拿起了以赛亚书，他就说神的灵膏抹我，神的灵膏抹我，差遣我来医好伤心的人，叫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叫我来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叫我来赐法官给西安，也就是神的百姓有悲哀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宣告他来要做释放者，他来要做释放者。为什么？因为我们中间，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是被捆绑的，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是在监牢里头。什么样的监牢？有一些东西捆绑着我们到一种程度，我们出不来，我们出不来，甚至我们内心有极深的悲哀。尤其我们生命中有很多难处，那个难处大到的程度让我们呼喊不出来，甚至让我们流泪，让我们流泪，甚至我们生命中满了灰尘，满了很多的难处，甚至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很多的那种破口。就像刚才我讲的，我带领那些年轻人，他们生命中有很多的难处，在他们小时候，他们的父母就把他们，你知道，在国内，其实我们台湾也是这样。我认识台湾有很多小孩子，他们进入初中，哎呀，从早就出门，然后晚上呢，要忙到11、12点才回到家。他们那几年都在拼什么？就是要拼初中的考试、联考，甚至就是那几年，就是在那个学业中的难处里头。那我所带的那些小孩子，他们很多是在小，他们在初中、高中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怎么样，离开家里，他们住校，甚至我认识了一个小孩，他是小学，他小学就已经离开家了，但他知道说我要坚强，我要坚强。可弟兄姊妹，那么小的孩子离开了父母，在学校中遇见很多难处的时候，他们没有父母在旁边，他们没办法向他们父母来说，甚至有个孩子来到我们中间，来到这里读高中，拼了命的做什么事？他说我就是打电动玩具，我就是交女朋友，然后说我就是要，好像就是要我的生活，好像就是要，好像是就是不要照我父母所想的。他说巴不得我父母让我赶快怎么样休学回去。然后你知道吗，他心中有很多苦毒，他说我的父母不爱我，我的父母不爱我，因为他父母很忙。为什么？忙着赚钱，忙着赚钱把他孩子送出来，然后他孩子里头心中的苦毒，甚至苦毒到一种程度，他说巴不得我的父亲早点过去， 我根本不需要读书，我只要有他那个他的知识，他的那些他的事业，我以后吃喝不尽。在那个孩子身上，我看见，我们看见这个孩子被很多东西捆住了，捆住了。可主却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来到我们中间，他说我们中间有很多是伤心的人，我们中间是在监牢里的人，我们伤心，我们是很多人是在灰尘中，而在悲哀中有忧伤的灵。可主说他要医好我们，他要使我们得释放，他要放我们出监牢，他要安慰我们，甚至他要把生命的光明赏赐给我们。主耶稣也说，我要用喜乐油来膏抹你们，而且主要我们穿上赞美衣。所以弟兄姊妹，神的百姓是这样，神的百姓是很多的生命中的难处，生命中的很多的苦，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但是我们认识这位耶稣以后，他光照我们，他帮助我们，他要来释放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多多来靠近耶稣，把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重担，所有的难处，甚至我们与我们的家人那种关系在紧张中间，甚至有很多的那种关系中的那种痛苦，我们真需要我们的主来释放我们。因为主说他释放我们到一种程度，从罪里头，从黑暗中，以及从害怕中间完全的释放。所以这位释放我们的主耶稣，乃是在十字架上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乃是一个从魔鬼身上得着那个权柄，主他自己付上一切代价，付上一切代价，我们可以得着，我们可以得着。所以这个救恩不仅是得救，而且还包含我们整个生命，乃是被主释放到一种程度。弟兄姊妹，约书亚有一个预言，约书亚那个约书亚身穿污秽的衣服，可是主却说他要把一个华美的衣服给他穿上。我想到那个浪子回到那个父的怀中的时候，那个父怎么样给他披上上好的袍子，那是一个属天的儿女的那个位分，充满了神一切平安跟喜乐。所以我们这位荣耀的耶稣基督乃是一个释放者。那在这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是那位大祭司，这个大祭司乃是一个中保，他在神与人之间成为中保，他听我们所有的祷告，而且他也为我们祷告。希伯来书第一章说他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所以感谢主，我们有很多难处，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但不止这样，不止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亲自坐在父的右边，现在他就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守望，甚至他把他说他们三位一体的神圣灵，第三位的位格，这位圣灵赐给我们，这位圣灵也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这位满了恩典的大祭司，乃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中保。而且在希伯来书2:17，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2:17，一起来。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感谢主，在这个经文里头，神称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他的弟兄，我们是他的弟兄。弟兄的原文的意思是骨肉。我们是他的骨肉，好像是那个完全一个爱，我们爱的一个连接，他视我们为弟兄。而在约翰福音以后也讲到，他把我们作为，他称我们是他的门徒，而且他也称我们是他的朋友。朋友是什么？乃是天上父所说的一切事，他都会借着圣灵向我们来显明。所以感谢主，我们是神看为至宝贵至亲的骨肉。 那这位大祭司，这位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生命他的属性有两个，一个是慈悲，慈悲的原文呢是一个怜悯，神的怜悯，神有极大的怜悯在我们身上，不管我们生命中有什么样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得救需要靠神的怜悯，我们成圣也要靠神的怜悯。所以不管我们生命中有什么样的难处，有什么样的跌倒或是软弱，我们都可以来到这位耶稣的面前，这位充满了怜悯、充满怜悯的中保，他要来帮助我们。他不仅要帮助我们，他甚至要帮助我们回头，帮助我们成圣。中信的原文呢，是神是信实的，这位耶稣基督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我想到我们的弟兄大卫王，他就是这样，他生命中有很多软弱。好，其实我们很多人读圣经会有一种感觉，哎呀，这位大卫王好像又好色又很多软弱，为了情欲上的虚，情欲上的软弱，他就怎么样，他说谎，甚至谋杀了他最爱的一个将军，就夺了人家的妻子，甚至他犯了罪，甚至他有很多一段时间，相当长一段时间，他这个八十八在为他生下孩子，那个患了奸淫所得的那个孩子生下来之前，他很多时候他是不讲话的，他不敢在神面前坦白。可是当先知拿单来到他面前的时候，神借着拿单来对大卫王说话的时候，神爱他，神知道他软弱，拿单就用一个比喻来对他说，大卫王幡然惊醒，他立刻回头来到这位信实的神面前悔改，再悔改。所以这位满了怜悯、满了信实的神的中保，神和人之间的这位中保，这位大祭司，他自己成为我们的完全的救恩的可靠的依据。所以感谢主，二章十八节讲到，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乃是讲到这位中保有一个特性，他曾经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子。所以我们所有的软弱他都知道，我们所有的软弱他都晓得，他也经历过，而他胜过一切的软弱。所以弟兄姊妹，尤其我们在软弱中，在试探中间我们跌倒了，不要怕，我们都可以再次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来经历，来经历这位完全的救恩。所以感谢主，所以神的儿女在这方面我们就经历了很多的事。我们第一个，我们靠着主这一段经文，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珍视神这个完全的救恩，知道这个救恩不仅为我们预备，而且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所以感谢主，他是元帅，他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在我们这个属天的路程中，我们经过所有的难处、所有的仇敌，我们都可以借着元帅来得胜，还要得胜。甚至我们在软弱中间，在软弱中间，他亲自来释放我们，帮助我们从捆绑中、从黑暗中得着完全的释放。而且他是蛮有怜悯的那一位，他是那信实的那一位，我们可以来学习经历他。所以感谢主，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也许在我们生命中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这位耶稣，我们也需要神在地上为我们设立的这个神的家里头，我们可以靠着神在地上的身体，以及众弟兄姊妹，以及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一起来同走这条天路。所以感谢主，愿主自己在我们生命中做那完全的事。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来到世上。主，这个礼拜是受难周，我们想到你为我们来到世上，你是那神所预备的羔羊。主，我们谢谢你，主也谢谢你借着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的面前。哈利路亚。主，你不仅是我们得救，你要带领我们 过这个成圣的生命。主，再一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面前，主，你来帮助我们，你是我们生命的元帅，你是我们生命的释放者。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捆绑，有很多的伤痕，主，你都来医治我们，释放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主，你更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中保，你亲自用你的怜悯，用你的信实，成为我们生命最大的帮助。谢谢主，带领我们，也带领我们整个教会走在这条得救与成圣的道路上。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